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关于这个灯跟油的事情哈，因为重点在于没有预备油，没有预备是一个重点，油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旧约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第四章哈。这个撒加利亚前面谈到一些意象啊，那我们曾经第三章我应该是跟你们谈到那个赦免，应该是跟你们谈到，就谈到这个里面有个叫约书亚的那个祭司，好，然后他穿的那个在神的面前很肮脏，然后魔鬼在控告他，有没有跟你们提到这个？其他以前上过的人有没有提到？有印象吗？
有。
有印象哈，好。那同样那个撒加利亚，那个前面那个小先知书撒加利亚旧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这个油跟灯，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整个统筹起来看这个比喻哈。好，我们翻到撒加利亚的第四章，那我们来念一下二节到第四节哈，第二节到第四节。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好
第
的，
七。
好，先到这里，好，先到二到四哈，先到这里。这里谈到一个梦，一个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呢，做梦的这个撒加利亚看不懂，听不懂哈，所以呢看不懂了，因为他看到意象嘛哈呀，然后呢他就需要了解，所以呢在这里呢主就他很诚实，他说我不懂哈。那主就一个一个的跟他解释，我再把这个连接到以前我讲过，所有耶稣讲的比喻，他都会很清楚的跟他的门徒解释。对于那些法利赛人，他就跟他们打那种怎么讲呢？好像在抬杠一样的哈，他们也不听，然后就讲一些。就是顾左右言他，明明讲这个比喻，然后他们就要把它讲到别的，然后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那耶稣呢，也就跟他们没有，就是没有，他没有目的性的去跟他们，等于说对于这个比喻的话，他们反正也不听嘛，所以耶稣没有把这个比喻的意义呢对他们讲，可他一定会对他的门徒来解释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确据，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故意让我们不清楚。我们一定可以很清楚。那如果我们不懂怎么办？我们问神，我们祷告，当我们在带着别人看这些比喻，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在查这个比喻的，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要确定说神啊，你不会让我听看得模模糊糊的啊，你就是为了要让我更能够进入真理，所以你才会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确据，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心，要帮助那些我们带他读这个圣经的人。好，我们不需要给太多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主张，但是呢，我们要给他这个信息本身的这个比喻或者信息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我们可以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信息哈。好，那么现在呢，你就看到。好，你就看到，我们就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会提到灯台，还有提到油，好。那么发现呢，这两个灯台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看不懂，也听不懂，哈。所以，但是呢，主就对他解释了，哈。好，那么这基本上的信息意义在哪里呢？到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他会跟他解释说，那旁边的橄榄树是什么？哈，那里有油管的哈，那个流油那个管哈是什么？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一句话常常拿来用的第六节， 好，有谁把第六节帮我们念两次？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再一次，请你。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的，好，这一节请大家记着哈。等一下，我们要回到这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它放在一起来看这个信息哈。好，那谢谢。好，那么现在呢，往下面再看，我把它看完，我们再来稍微解释一下哈。好，请谁帮我念第七节？
安娜，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却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好的。好，愿恩惠归于这殿。当他提到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的时候，下面马上跟我们提到一个词哈。这个词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它常常被用哈，只有在像诗篇呐，哈，像那个大卫说："我的心呐，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哈。那个是一个很情性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的，但是对于这个恩惠的这个教义了哈，信仰的意义本身呢，是在旧约是不清楚的，一直到新约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的教义里面的，就是恩典恩惠，就是不是我们可以得来的，不是我们赚来的，我们不可能有的，我们做不到的。只有神可以给我们，包括我们的救恩啊，包括我们所有，我们都是因着信本乎恩。如果没有恩，我们信心再大，没有对象，没有这个恩的话，好，那就有点像，等一下我们就有点像看到那什么，好像那个油一样啊，那个如果没有油的话，灯是亮不起来的。好，等于说第七节呢，再次的解释第六节，只有依靠神的灵。那神的灵在这里有一个表达，就是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一切的一切能够这个圣殿能够重建。我们知道撒加利亚那个时候的这个殿的一个这个背景哈，他这个先知的背景，这里面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有权势的，他应该有权势的，是省长，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三章提到的那个祭司，在服侍神的祭司，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是在一个是领袖哈，就好像在一个是正的从政的领袖，一个是从祭司的祭哈，就是这个在服侍神的这个关于神的这个祭祀的事情的祭司或传话的哈。好，那么这两个很重要，这两个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里面呢是必定要有的，一个是信仰的。啊，从神派来的一个是被神高抹啊，从人中间出来被选的一个王，一个领导哈，不是不一定是王。那么这个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他是领导。那么这个时候要重建这个圣殿呢，很多难处，有仇敌的攻击，材料的不够，还有他们整个那个破整个这个啊。残垣呐、破旧啦、毁坏啦，这真是很难的啦哈，就没可能很多人想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哈？就要靠这两个神所拣选的人去带动，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可以做了哈。 那当然呢，所罗巴伯虽然他是应该是有权势，可是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权没有势的，所以表示他很灰心了哈，他很无力感。那神就安慰说，跟所罗巴伯讲哈，他叫这个撒迦利亚去讲，跟他讲说哈，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就是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叫建成这殿啊，等于说恩典就是不是人有的嘛，就是神给的才有办法建成这，那还是要人去做啊。好，那么现在呢？啊，刚才提到哈，第十一节提到说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啊，还有12节呢，橄榄树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这两个意思他也有解释，好，那基本上最后一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
来，
下
请
主
问这
的
个
旁
号码
边。
来。
好，那么最后呢，告诉我们说，两个受膏者就代表那两棵橄榄树，哈，那么橄榄树本身如果没有创造者对橄榄树创造者的给他的这个橄榄树的特质。它可以榨油，对不对？好，它可以，它最主要是它的那个果子哈，可以榨油哈。那他们是在主的下面，他们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呐哈，旁边等于说上面提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然后所罗巴伯正在想说，哎呀，我没权没势，虽然我是一个挂一个名哈，我有个名，但是呢，我没有权没有势。那么这个谁？那个啊，约书亚啊，第三章的那个约书亚说：“哎呀，我真的是很不配啊！你看他穿得很脏的衣服嘛。”那你告诉我们这两个意象哈。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主把他放在神把他放在他的旁边，等于说你靠着我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这个我请那个阿妹念2次的第六节哈。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只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这里也提到灯，也提到油，对不对？啊，那基本上那个愚拙的，就是没有预备油，他本来有油，他有灯就一定会有油才能烧嘛，不是没有在烧，他有在烧，可是呢没有预备油，等于说断了油，没有持续的有油。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刚才我问到哈，我跟你们提到说，这个不是说因为哎呀，就是那一天而已的问题，因为你有一个油灯，你需要把它点亮，你预备油，这个事情不是前面那一天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你不会，你的准备绝对不会是那个。每一次都到了开不动了才去加油。你既然有一部车，当然我们当中像我不开车的，我只是看别人开哈。那而且骑不骑那个啊？你们不是用油那个叫什么 scooter 叫什么？那个中国是用电动的，那个跟油，但也要插电呢、啊，也要电源呢、啊。油也是一个资源，电也是一个资源，对不对？现在我们不用油了哈。这种你只要有那个用具，比如说车啦什么哈，你就一定也会有那个，一定也会那个，就是你每一天都要去看有没有油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哈，所以你们懂不懂我要讲的观念说？说这个没有预备油，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新郎慢来才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平常的一种态度，我这个灯台本来就是要点亮的，那我不能有时候有油就点，有时候没有油就不点，就没有亮，不是这样的。光就是光，光本来里面就没有暗，哈，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的愚拙不是说那一天怎么没有想到那一天该带什么，不是那一天。是平常的一种态度，生活的态度。就像这个灯台，它有管子， 它是连那个油的管子都接上去了哈，等于说你根本不用去加油站才加油的，都接上去的，源源不绝的，而且呢，就是靠那个油在发光。那我要问一下一个问题在这里哈，那个聪明的人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候有足够的油来点这个灯，等到虽然说那个新郎慢了，我请问你，他是那个聪明是凭什么的聪明？我的意思是说，是他们比较会预备，他们比较会计划，是这个聪明吗？才智的聪明吗？我们来怎么来解释这个五个聪明的这个童女？我们第一点讲过了，在期待新郎的时候，新郎是主角，然后呢，非常的期待，很在意这样的一个欢庆的一个场合。好，那他们在拿灯跟点灯，不是只有参加这种婚礼的时候才这样做，他们本来就是属于需要用灯台。用油要点亮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哈，那我要请问你们，你们认为，如果你呢哈，如果你就是那五个聪明的，我希望我们都是那五个聪明的其中的一个哈，那你认为是什么让你有这个，你的聪明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意思
我明白您的意思，
哈。啊哈。
我是不是就像刚才咱们讲的，就是说，平时也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就是单单依靠神、依靠耶和华来行事，而且平时做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的结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把这些行出来，不是等到主来了才去做这些准备，而是平时一直在这样做。所以主来的时候，主是认得的，让他来进门，而不是像那些平时没有做准备、没有预备油的那些，童女，先去，就是为了迎合主的需求而先去做一些临阵磨枪的那些事，这是主是能看得出来的，所以就把他们关在外面，
OK，那如果要你来定义说他们的聪明在哪里，你会讲到一句话怎么样？他们聪明在什么？
聪明，我觉得是在日常吧，
日常怎么样
就是日常行事靠着主。
？OK，靠着主，好的，好，好的，好，还有，好，其他的人，你怎么定义这五个聪明的？耶稣说他们有预备，那这个预备，我们要再谈说什么叫做预备。刚才曼君说，平常就这样子。记得有一次耶稣的比喻，谈到有一个无知的财主哈。无知的财主，他什么都有，他其实很会计划，他很有经营观念，他把他的事业，把他的这个，至少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做农作物的哈，然后他有很要建仓房啦，储存谷物啦哈，还是说他还会计划的人生了哈，那他召回被冠了一个名词叫做。无知的财主，啊，那他无知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他无知在于他什么都预备了，就是没有预备他的永生，没有为他的灵魂预备。他说：“我从此以后我可以吃喝玩乐。”当然，就又牵扯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怎么在预备的啊？怎么要预备，可能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要谈的哈。那。但是我们现在谈说，到底聪明是什么意思？刚才曼君说，平常就会依靠神。是的，我非常认同。你看哈，我们光是学依靠神哈，有没有学很久？还是你一下子就信主之后就融，就是马上就学到说我依靠神了？
我觉得他聪明啊，他
嗯哼。
很用心去认识他的主人，
嗯哼，
他用心，
用心，他很用心。
他很用心，
嗯哼，
很用心去认识他这位主。他花了很多的代价，他的聪明。
因为他既然是主角的话，那我当然就要，就要把他重点放在这个主角身上，对不对？意思 OK， 是的，是的，如果我来学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当然我很希望我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了哈，那我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像他们一样聪明？那到底我怎么样才叫做聪明？那我可能会想到一点，他们聪明在说，这个等这个新郎来，然后我要在场，我要参与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婚宴呢，对我来讲是不能失误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很优先的事情。等于说对我的重要性了哈，那等于说我可能要有一种聪明，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重的，什么是轻的。对我来讲了哈，如果我在想说，哎，我要当那个聪明的那个的话，好，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要依靠神，不要自己在那边，哎呀，一次再一次的靠着自己，然后就好像每一次都是在打转一样忧虑啦，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地步就突然啦，那后来就学到靠主。然后呢我这个重点是说呢，还有那个刚才那个提到说钟慧提到说要去特，既然他是主人，那我要等他，我要参加，我就要去了解这个主人的特性那我就要特别的去认识这个主人。那我现在我就认为说，我的聪明可能需要，可能个人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了哈，可能需要知道说轻跟重，可能小的事情我做不来的一些小事情没关系，我靠得住哈。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要知道我不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的一件事情，就是到时候他来我一定要在场，所以我就要排除万难。对我是绝对重要的，所以那个优先次序，也是说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先后啊，这是我想到的，我想到的，也是我在学习的啊。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聪明的一个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特别在这个聪明上长知识，我们就会，事实上我们的聪明是可以成长的。那就是为什么智慧会呼喊呢？在十字路口呼喊呢？叫那些无知的来，可以学的，可以成长的。耶稣只有讲一个预备，就这样而已。那我这个等于说预备什么？预备那一天，这样讲吗？预备那个最后那一天，或许我觉得我那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说，既然那一天那个时辰那么重要，那么我就不能有一点点的疏忽，我不能有一点点的怠慢，那我该怎么预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另外一个课题哈，怎么预备？我们要讲聪明是什么？到底那聪明的是什么？我们从上一次的以前呢哈，以前学的那个被邀请去婚宴的那样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神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这个婚宴，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是恩典，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一个范围说，说只有信跟不信了，要跟不要而已啊。但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告诉我们说，像刚才曼君说提到说，那客户要来，他们要有一些相对的资格性的。要彼此好像条约性的那但是呢，这个的话就是我要去参加这个婚宴，那个婚宴的比喻谁都可以进去，但是你一进去之后，你就要合乎那个婚宴里面的礼节，那是他们当初的那个时候的一种礼节， 主人是有预备，主人有预备礼，这个礼服的，主人预备好礼服给他们穿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啊，那个希腊文化。那但是呢，那个去赴宴的人，他本来是无缘无故、无亲无故的，他也去了，被邀请去了，没有问题，都是这样。但是一去的时候呢，他竟然知道应该穿礼服，却不穿礼服。这个表示说呢，谁都可以，谁都可以，谁都被邀请，都是神所爱的。神要救每一个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享受那永远的啊这种啊福分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范围里面，那个范围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那个一个光明洁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意啊，来配合，或者是来对称我们参加这个婚宴的。神没有看中我们什么背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神没完全没有，这个对神来讲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我们有没有看中他要我们有的，就是在那个光明里面有果子，这样。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重点。有没有人想到说，聪明要聪明在哪里？有哪些点我们应该要，就是我要当那个聪明的童女，对不对？那我就来有哪些点呢？比如说我们要靠着，平常就要靠着神，学习靠着神，不要自己扛，不要自己自己计划，不要自己哈、啊，不要靠自己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说，我们要在意这个日子，这个时辰，耶稣说他是不确定的。那我们等，我们愿意等，那有没有带着这个盼望等？还有吗？你认为说什么叫做聪明？那我该怎么样在这个在哪一点上我应该要就是做这个聪明的童女？这样聪明是在预备里面啊，不是到时候已经发生。请讲，请讲。
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做童女。
嗯哼，等于说在神的话上面要有一个
预备，
要开窍，要预备，对吧？要认识、嗯、是的是的。圣灵
的意思是，
嗯哼，是，请讲。
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和那样的事情啊。最近我们姊妹也在问我，她家庭的事情，她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就说，如果我们提前预备了神的话在心里，当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去找神的话，就是预备他的话，他就知道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要话要有，
是的，是的，你有一个准确的原则在那里，什么时候情况来，我们都会有一个心里有底，哈呀，是的，是的。比如说了哈，很实际的哈，小红提到这里有很实际，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们算一算，耶稣可能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讲过啊，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耶稣也跟门徒讲，他说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就是一个实底了，我们已经有神的话在那里了，耶稣都自己讲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开始再好像在跟随一些有这种圣经以外的预言的这些说法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会被带离开，是类似这样啊。我们有一个准则在那里，因为我们平常有对聪明有一种很世俗化的观念呢、啊，所以我才特别要澄清这一点。等于说，在神眼中，我们的聪明就是要预备。那预备什么？等于说，不是我们的才能，才能是生出来，不是我们自己，这个是不是我们有的哈？也不是我，因为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嘛，对不对？不是我们的背景啊，也不是我们有多少钱。那个愚拙的也有钱呢、啊、他也去买了哈，但是没有问题是就是没有进去。也不在于说我这个人 跟人家比起来，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的表达，或者不是这些，完全不是这些。那我的聪明是在什么？在我的预备。刚才我提到预备神的话，预备那个日子，确定那个日子是会到的，等着，期待。这个也是一个预备。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妻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好像是在有点像不是说渔夫啦，他就是行船的，就到很远洋去跟着船去，好像是去也是，就像类似好像是就是在捕鱼，但他不是那种小船，是到远洋去啊，就是做鱼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丈夫，所以他每次要出去呢，事实上。很难说，因为他要等着渔证有没有捕到，还要捕到多少才可以回来，很难说。好说什么时候回来，但这个妻子呢，有一个心态，就是他随时会回来，所以呢，他每一天就照着他在的时候来做他喜欢吃的菜，啊，那他每天就这样子，为什么？表示什么？他心里面很希望能够在他回来的时候，然后呢，不会说到时候他回来了我就来不及了，啊，甚至呢，他会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呢，让他想要给他丈夫一个很满意的，好，一个外表的一个，他来说迎接他的时候，哈，让他觉得他是很慎重的，哈，那个小故事也是在谈到这个预备，我们要在神的话。要有根基，像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就是一个预备。我们要在认识它的上面预备。这个聪明不是在我们知不知道什么，这聪明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依靠神来预备，依靠圣灵来预备。我们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什么需要再加强的、再成长的。我想这个受教的心也是一种预备。我们愿意成长，
师母，
是。
我想这样子，从这里这个愚拙以聪明的比喻，我就学到好像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有预备，有就是准备灯柔，等
嗯哼。
狼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进入那个筵席坐席。
是的。
如果那个，如果是那个。笨，这个鱼末那个那些，他们没有准备，没有，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那你们就是他们没有神的，没有预备嘛？神在哪里？这样，学到就希望我是那个聪明的，不是那个愚蠢
执着
的。
的是这样，是那这样。我如果说问你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刚信主的，哈，那你说，哎呀，我也许很想当那个聪明的，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该预备什么？因为我不懂。那你身为一个已经信主了，然后你也比较有经历了，比较有成长的，那我问你的话，你会认为到现在的你，你会认为什么对你很重要？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一二三点不是，就是说对你来讲，现在什么叫做预备很重要？那个预备你要预备什么？对你来讲，
预备要多看圣经，多看知道神的话，与主亲近。
Amen，Amen，Amen，Amen, Amen, 注意关系跟主的关系哈，就是你在意他要花时间，对不对？要花时间，然后要用心。对了，感谢主，就是这样。我就是希望很实用的，这样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哦，是的，是的，Amen，Amen，Amen，Amen，Amen, Amen, Amen, 嗯哼，是这样，嗯哼，
师母，我想谈一下我的感受。
好的。
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那位姐妹所说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抛弃我们世俗的这种聪明的说法，因为你很
易会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啊。比如说，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好聪明啊，他做什么什么事情，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他确实很聪明。但是经过时间的证明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了他也许他当时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聪明的做法。对，所以我觉得首先呢，你如果说啊，刚信主的人，你肯定要去甄别，一定要抛弃世俗的，不然的话你
对，
会被混淆。这是我的一个非常
是
深的一
的，
个，对，
是的，是
因
的，
为
更
以前我
新
就
要
是
更
会，
新一样，
对，我很容易被这样子的，就人家说哇，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做的这个，你看对他自己有多大好处，他获得了多大的好处，我也会很羡慕人家，哇，他竟然能做到这样，他真的很聪明，我也想这样子，但其实想做什么？
是的，是的。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呀，我们才能更清楚神的那个心意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明白他、认识他的心意很重要。到底主要什么？然后刚才明宇讲到说，这个心意更新，就是不能再带着过去的那个世俗世界的观念了。那你认为这个抛弃那些世俗的观念，然后有这个属于真理的这些概念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等于说，你有没有办法说我要抛弃就抛弃，还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包括现在，我有时候还是会被迷惑，有时候会被迷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因为呢，你去读圣经，你跟主内的这些姐妹去接触，你所周围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主内的一个环境的话呢，你就会越来越去亲近主，而不是亲近这个世界。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
感
很重
谢
要。
主，等于说，如果我在意，我不想再用我过去这些，就好像已经在我的根深蒂固了嘛。那我要把它甩掉，把它抛弃，把它甩掉的话，要把它换掉，让新的进来的话，那我一定要有这个来源，有这个资源除了刚才像阿美讲的，我们要看神的话，我们要跟神亲近，然后现在又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靠近这个环境，对不对？我们在什么环境里面，就让那个环境影响我们，很实际。我们就要靠近这些主里面的这些肢体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有更……我不是说在主里面就没有一些世俗的想法了哈，有人还是会有哈，但是我们会有像刚才讲的，我们如果有装备神的话，有认识神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呢，那个人讲出来的观念。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慢慢就会分开了，我们就会有一个辨别能力，我们就知道好歹了。啊，是的，很好，非常好，很实际，很实际。是的，像你们这样的表达，哈，就是我很希望你们带别人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带出来的一个效果，让大家想，我很想要怎么样，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有经验的告诉没有经验的，那么很实际的可以在生活当中真理就像一道光照亮我们，让我们看到我有的跟我没有的，那我们就用今天的讲的愚拙跟聪明了，我是属于哪一个？我有预备吗？那我要预备什么？真理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预备什么？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样开始成为那个聪明的人？这个是我们要用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所以像我们谈到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好。也就是我本身也是在练习的，在实践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要注意不要有那个世俗的想法啦，那个价值观啊，各方面这个也都是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有对于神的话语的要用心啊，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还有，我要注意跟他多认识他，多越来越亲近他，越来越认识他。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平常每一天就要预备的啦。这个就是预备。那我如果能力不够怎么办？我如果不通没有想到怎么办？放心，不是依靠视力，不是依靠才能，这个就是跟世俗的观念不一样了而是只有依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把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所以，不要告诉自己说：“哎呀，我不会，我没有能力，不像谁会这样子讲，不像这不是这样子的。”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在想说，可能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我们的那个那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接下去，我希望把这个比喻呢，这三个比喻是非常非常基本性的，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天国的比喻的结论了啊。一开始提到撒种的比喻，记得哈，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是一个基本，那么这个是一个结论哈，一开始是序进去的那个很重要，然后这个是结束的也很丰富了，好，所以我们希望不要用太赶的，那个来看这三个比喻。那么今天这个比喻，我们就可能要留着一半，下一次再。有没有对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等候的事情，啊，还有谈到这个聪明的预备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啊灯啊油啊，好，这些啊？哎，上次那个，我在回答那个问题哈。就是不是你问到那个先知，现在的先知预言那个事情，是你问到的吗？
师母，我好像有提到过一下，就是我之前有去到一个弟兄那边，他有
是
一些
是
这个恩
是
赐。对对
是
对，我有提到，对。
是，那我上次有回答，也不是回答你的直接回答，而是谈到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这个讲方言的事情，谈到这个灵里的祷告啊，其实问题是。灵的祷告跟悟性的，那我有一个比较重点性的一个回应，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有说哦把资料找给你们，但是你那次有在吗？上次有在吗？
上次有在
哈
查清，有
哈，哈哈，
在，嗯。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已经有没有一个底了，有没有？还是需要我再回答清楚一点？
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反正就
好
是，
像是，不是，OK，
对对，就还是在想，也想的好像不是太明白，对，因为感觉好像很奥秘一样，嗯。
好，你有讲到两个点，一个点说那个人讲到预言的时候很准，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他甚至说操练可以看到别人家的，门牌号是多少。
OK，
他
好。
说他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说
OK，
如
好，
果你想要限制，对，就类似这样。
等于说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人家训练成一种可以预先见到或预知到事情的能力，是不是？
他在他的那个里那个教会，就是在操练这些，但好像他自己也没有厉害到那个地步吧。但就是在操练，他就是这样。
OK，好，那我再简单的回应你一下哈。如果是你，你认为去练习这种，因为现在很多很多都是可以培训的哈，等于说操练就是培训嘛哈，被培训嘛哈。那你认为如果一个基督徒去培训这个操练这个的话，你认为意义跟价值在哪？
意义跟价值，我觉得如果要说有意义，除非是去可以服侍到别人，不然的话会很骄傲吧。
OK，好，那 OK 等于说，骄傲的话，那可能不，我的重点是说什么用意、什么目的需要去做这种事情了，都不是别人啊。那比如说像你的话，你认为你可以，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要找这个人，被他服侍，
我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东西丢了，我可能会找他。
OK，好，我了解你。好，那你觉得如果找神是不是更神通呢？
对，找神，他在，
我有点疑惑，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个东西丢了，之前我们教会的牧者他就大家都找不到一个手机，然后我们退休会，然后他祷告，他有感动在哪里，哎，大家去找就找到了，
OK，好
但
好。
其他人祷告可能不知还是不知道，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就圣灵给他的恩赐吧，但我觉得是圣灵是随己意给的，不是就
操
是
练的，不是用
是。
操练的。
就不是
好
你可
的。
以控制的，也不是你可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圣灵他也是有位格，他也是有自己的那个想法吧，我觉得。
好，OK，好。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们回应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寻求赐恩者过于恩赐哈，就是我们最
对
重要
对。
的是要认识靠近赐恩者，我们就过于这些所谓的能力恩赐，哈。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好，我们就是那一位给恩赐的那个神，我跟他的关系过于那个能力出来的一些表现哈。好，那我要告诉你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如果你去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比如说罗马书也好，哈，12章，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当中谈到恩赐的时候，当他在讲先知的时候，先知的恩赐的时候，是在讲，他讲得很清楚，先知讲道，而且耶稣也很清楚的提到，先知到谁为止？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
是约翰吗？
在圣经里面，到新
他
约的
在
时
附
候，
近吗？
先知到谁为止？意思是说，就在圣经里面那样的一个先知的位分已经没有了，记得吗？
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好
从
的，
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好的，好，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哈。好，第三点，我现在讲一点一点哈。我这个不是给你吃掉，我只是告诉你，从你的这个例子哈，我要告诉你，给你一些分辨的能力。第三点，我们有看过圣经里面的先知的例子，是在做这些事情的吗？
没有，
OK，好，那个就有点像算命一样嘛，对不对？好，那我要跟你们讲哈，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些哈，我现在讲的不是话音哦，我不是他的问题，我是说大家有一个识别能力哈。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些，对我们很一来很重要，生活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啊？第二个，有用。很有意义，很有用了，不是意义了哈。好，那么再来的话，我很羡慕这样子。那羡慕这个是要做什么呢？好，这些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小心哈。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崇拜的心态。那我告诉你，不是只有这个还不可怕，这个的话，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要被去分辨出来。不难的，真的不难。好，上次我跟你说我不了解他，我不。那现在呢，我特别又让你讲清楚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哈，现在所谓的人工智能，那个比那个太厉害了。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进步的这个情况，人工的智能的发展到一个地步，现在已经有几个科学家在说，要喊停了，他说太可怕了，因为已经超出他们能够控制的一个情况下面了。好，那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等于说它是反控了，变成反过来要控制人。人类本来是要用它哈，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那它变成反控我们了。好，比如说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很多人失业，我们变成在它的这个，我本来想说哦，我可以得到益处。结果我很方便，但是后来变成一个被反控制，而且是受灾殃的一个结果哈。好，那我现在谈到一个实例，就是一种实例哈，在基督 徒的信仰里面有一些见证是这样子的，他们叫做有阴阳眼，他们能够看到灵界的东西啊。那到底我们是要羡慕这种人还是不要？有这样的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啊。那这个很难跟你们解释了哈，因为在中国的话，在这个台湾的话就你就听到很多这种例子哈，他们因为这样然后信主的很多啊。灵有圣灵跟邪灵啊，那就连那个法老王的时候，那些术士啊，那些摩西行一个神迹，他们的人也可以行一个神迹，对不对？那个时候在比那个灾害的时候啊，他把那个蛇丢下去，他们也可以把那个蛇变得杖变成蛇，他们也可以啊。所以有灵是有圣灵跟邪灵。那么在台湾有这一种，就是会看到人家看不见的啊。那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后来就等于说就是邪灵会用他们。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跟他不一样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你要去查究了。那跟民间宗教有关系啊，跟那个台湾那个迷信民间宗教，等于说跟邪灵有关系，这样讲呀。所以如果圣经没有的，我们就不能随便去羡慕什么，或者想要追求什么啊。真理就是不变的。那如果有一个不同时代的现象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真理的一些原则。真理不变的，时代是会变的，没有错。不要说基督教的信仰了，一般的民间，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到后来就是属于就变成有一个他们称为，我不是讲你那个人哈、啊，我说他们变成那种神棍。神棍做什么呢？他有他的一种伎俩，用那个伎俩呢来得到他们要的益处。先知的奠定，先知被神拣选是用来警告我们，敢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来让我们方便的，不是来予取予求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我今天就讲的比较清楚吧，因为上次我没有再把你问的更清楚，现在我更清楚了。好，那如果你还有个别的需要个别的想法的话，你可以给我你的问题，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凡事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指教我们。好，你再讲一下。
让我的心去靠近神的时候，我和他之间的气，然后我发现别的也进不来。就是我的心有空间给别的了。
嗯，
就是那我靠近，发现。这个警醒让我有点心得，觉得原来是这样子，就是然后让我的时间都用在很重要的事情上。你刚刚讲了一个轻重之分呐、那我就觉得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我家有只猫，然后它有的时候常常要想要来贴近大人，就成人嘛哈，它想要撒娇。我每次摸它脚摸了几下，然后我的时间。我用了多少时间在他身上，我都要就是有这种意识，就是我做的事情我真的是要在警醒的主耶稣这一刻来了我在干嘛，然后我的心有没有多去认识他，然后多靠近他，多想他所想的，有问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时代，你对这个教会，你对我们家，神就会回应我一次。
嗯哼，
然后我就觉得跟他很靠近，非常的美。
的
然后
是的，
这种生活每天都是平静安稳的，然后是怎么讲呢？好像有在地如在天那样子。
是，等于说你在意而且放在心上了，对不对？啊，
是
呀， yeah. 我记得我跟我的儿子哈讲过一句话，可能也讲了好几次，我说。因为他的工作也比较特别哈，那我就说请你，我就跟他讲，我说把你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
是
呀，我想这也是一种 一种所谓的轻重，就那个这个很，就是这件事情那么重要，那我就既然耶稣说是不就是要警醒，好、哦，就是不知道那个时辰、嗯，那我就随时，我们有句话说，平时如战时一样，哈、哦，就是要有一个警觉度在那里，哈、哦。但是我们上次有一次，我们也学到那个我们的比喻，哈、哦，我说不要害怕，不是让我们害怕，而是让我们不会后悔，好、哦，这是重点，哈、哦。